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那么今天呢，咱们这期直播节目啊，某种意义上讲相当于会员级别的，所以啊，你要不抓紧上线参与啊，对你来说呢是一个损失。你看咱们这些会员朋友啊，上的非常齐，因为刚刚我在这个会员电报群里跟大家已经打了招呼了。那么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讲的是几个内容加在一起的合订本，这里边呢既有这个眼下啊已经上了这个新浪微博热搜的这个竹知了，这是今天微博热搜的第一位啊。好多人在评价这个从汉唐以来大家非常熟悉的玩具啊。7月31号这一天呢，我做了一期会员节目，就专门给大家讲这个谐音梗的问题。现在看啊，才过去短短三天，这一期节目呢已经做到了精准扶贫，就眼下这个抓谐音梗的问题非常严重，以至于连竹知了都不能幸免于难，对不对？这个竹知了怎么回事呢？因为摇动这个竹知了啊，它发出的那个声音跟国内一家非常有背景啊，非常有深度，非常有后台的公司的老板啊，在一次演讲当中啊说的话有直接的关系，而且由这个竹知了啊产生的一些我们经常提醒大家注意的啊不要瞎联系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什么1000万啊以内啊最好等等啊，这些东西引起了这家公司严重的关注。那么说错了话的人，瞎联系的人，现在已经都被封号了，并且这件事儿啊在持续发酵。咱们这两天一直在讲一个问题啊，就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啊。咱们这些快乐的网民呢，大部分都是在80后、90后，甚至00后，他们实在是太快乐了。因为他们真的没有见过那种物质匮乏的年代，没有见过把人整得嗷嗷叫的那个年代。他们出生的时候不说是锦衣玉食吧，至少是衣食无忧，所以他们天然的认为这个时代啊，与所谓的平和、自由啊、博爱等等就是标配。他哪知道这个时代与那个时代一直都是合订本，紧密相连。所以现在啊，被这时代的重锤给锤到了啊，打疼了，他才想起来今夕何夕，你身处何地，对不对？但是呢，你架不住有人忽悠你啊。你比如说大家看一下啊，清华大学求真学院院长邱成桐啊，今天在求是杂志上又发表文章了。这文章啊实际上就是在摇动橄榄枝。因为昨天咱们说了啊，这个邱成桐一直在呼吁这个王红啊、邓玉啊赶紧回国任教，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啊，邱成桐发表的这文章的核心实际上还是在这儿现身说法，说他自己啊在回国以后啊有多舒服，这么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能够在这个国家最高规格的杂志上发表这么重量级的文章， 说明他的政治待遇不低呀、啊，差不多就是跟那个啊竹枝柳背后的那位老总啊是平起平坐的意思啊，别人见他给他递话筒都得撅个屁股，甚至跪半条腿才行，对吧？打工作揖嘛。我们知道啊，有一种人啊，咱们把他说成是傻坏。什么叫傻坏啊？就是又傻又坏。他呢，坏的同时啊，他也被人家拉到泥坑里去了。他不知道前面那个真的是泥坑，他是跟人家喊，最后他自己也掉坑里了。这叫傻坏。还有一种人是奸坏，这种人是最坏的，因为他明知道前面是个坑，他自己不跳啊，他自己的亲人不跳，他把亲人都给送到国外去了，他当然不跳了，哎，然后他忽悠别人去跳，然后呢他悄悄的啊跟这帮人勾兑啊，领这个奖金，这种人是最坏的。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竹枝柳，眼下因为谐音梗让人给逮住了。那咱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咱们就聊一聊历史上的几段往事，做成一个小小的合订本，奉献到大家的面前供大家参考。什么合订本呢？就是1949年之后有三位顶尖级的数学家回国了，最后他们的命运、他们的结局、他们的下场是什么？而这三位数学家无一例外都犯了谐音梗的毛病，知道吗？那么下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啊，第一个人，董铁宝。哎，董铁宝这个人啊，非常厉害。这个人厉害的到什么程度呢？哎，他当年呢，在华国锋啊、华罗庚领衔的中国科学院啊计算所里边兼职，而且这董铁宝就是北京大学啊力学数学系的著名的教授。当时啊，华罗庚聚集了一大批精英人才，就搞这个计算机啊研究啊，而董铁宝是美国第一代计算机研究的高人呢、啊、回国了，被感召回国了。这个人在整个计算所里边被大家公认的是聪明绝顶啊，而且勤奋刻苦，对组织上在生活方面没有一丁点的要求。你说你给我加薪呢、啊、你给我弄那轿车啊，你给我调整我的住房啊，没有，一门心思报国呀，就这么一个人。后来死的有多惨，我给大家讲一下。当时这北京大学啊，李讷，今天大家知道啊，8月3号是李讷这个老不死的生日啊。这老东西当年传他爹的话到北京大学，不是说这池身王八多吗？这话呀后来被演进成为什么，就是说北京大学的王八多到什么程度，腿儿碰腿儿，就发明了这么一个词。所以这董铁宝被当成北京大学的王八给逮住了。那大家想想，逮着这王八还能轻易放了他吗？让他办三件事儿， 咱们伟大领袖最发怒的时候不是说一句话吗？让他去办三件事，这人彻底就完了。但北京大学把伟大领袖的这办三件事给发挥到了极致，要不怎么叫北大呢？要不然怎么连伟大领袖都待不下去了？这绝对是一所名校啊。怎么办三件事呢？第一件事，让他报数，报那大树啊，啊！但是呢，你不能碰到树，就得这俩手啊一直这么啊最大限度的张着，站在那个树前面，只要你手指头碰到这树，就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睁开眼睛，仰着天啊，仰着脸看太阳，而且是直视太阳。大家想想，大中午的那日头最毒的时候，让你睁开眼睛看太阳啊，谁受得了啊？只要你眼睛眨一下就打啊。第三个就是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就这三件事。董铁宝含恨自尽呢，活不下去了啊！聪明绝顶的回国的数学家。第二个，熊庆来，这是宗师一级的数学家呀。什么意思？华罗庚都是他学生，什么钱三强啊，赵九章啊，这都是熊庆来教过的学生啊。就这老先生76岁啊，啊，死了，死在哪一年啊？死在公元1969年2月3号的深夜啊。就一声喊叫，嗷的一声，熊庆来76岁的生命戛然而止。华罗庚啊，到这个现场去看他老师最后一面的时候，他一看老师啊，骨瘦如柴啊，失声痛哭啊，鞠了一个躬走了，不敢多说一句话，因为那个年代华罗庚自己也不安全呢。而后来啊，1978年以后，华罗庚专门写了一首诗啊，哭诉啊自己对老师的啊回忆，但是是假哭，不是真哭。什么意思？他不敢过问熊庆来老师是怎么死的，为什么那天晚上深夜有那么一声惨叫，而且直到今天熊庆来的死因都是千古之谜啊，只是笼统的说成啊被迫害致死。宗师级别的，知道吗？那么下边呢，我们再来看啊，周华章。周华章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啊，他是1968年9月30号自尽的，清华大学毕业啊，1948年赴美留学，拿到的芝加哥大学数学经济学博士。他在美国的时候公开就支持咱们这个党啊，哎，然后多次啊参加这个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活动，而且受到美国当局的警告。人家告诉你，就这美国当局告诉周华章，你跟着这帮人你没好。周华章不信，他说中国人就是要爱中国啊。1953年1月，周华章终于回国，任职清华大学数学系。到了啊后边呢 ,1968 年9月30号，因为一张大字报，周华章是人还是鬼？周华章一下子就明白了，这大字报的含义是让他做鬼，所以从楼上直接跳下来了。当场做鬼 啊，距离美国移民局啊对他的提醒仅仅过了15年。1953年给他的提醒他不听，1968年做鬼了。时间不是特别长啊。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三位啊什么结局。那有的人说了，这三位都是光杆司令啊，没有头衔。好，咱们再讲一个有头衔的，这两个人可是大人物啊。竺可桢那是中科院的领导啊，对吧？留美的，对不对？李四光那是中共中央委员啊，地质部部长啊，对不对？那不是一般人呢。刘英的，英国毕业的吗？这老哥俩在一代雄主毛泽东面前什么姿态？不比那个啊，那主持人给那老总啊撅着屁股递话筒啊差多少啊？这里边咱们是有核定本的，大家看一下2014年炎黄春秋核定本，1964年2月6号农历腊月23，就是中国传统的小年儿，星期四下午1点，毛泽东要在他的住所召见竺可桢、华罗庚、钱学森三个人。而这个星期四啊下午1点钟是当时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定休息时间。竺可桢和李四光当时都是有官位的，说白了也是中央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明明是可以在家休息的，但是一代雄主召见，两个老头子慌忙不迭的往那跑。当天呢这个情况啊，竺可桢日记有记载，他说地上纯雪半寸，就当时下的雪不小啊，路况非常糟糕。而钱学森家住在阜成路，李四光家住在紫竹院北边，距离毛泽东召见他们的地方非常远。竺可桢呢住的还要近一点，他是在地安门东大街中科院的宿舍，他离这个中南海是最近的，所以他1点钟接到通知呢，哎，他做了一点准备，然后赶紧就赶过去了。这里边咱们注意一个细节，什么细节呢？就是竺可桢当时差1个月74周岁，他比毛泽东大了整整将近4岁。按照当时的这个辈分讲，他是毛泽东兄长这一辈的，对不对？而李四光那个时候啊体弱多病，他比毛泽东大的更多，4岁0.4个月。结果这两个老头子跑到毛泽东的住所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老大为什么要召见他们，因为老大刚刚睡醒，除了要吃熊掌以外呢，老大突然啊有了一些想法，就是咱们经常讲的思想感悟。什么思想感悟呢？他就是想聊一聊啊这个他的一些哲学兴趣，不是说有特别着急的事儿要跟这三位科学家见面，也不是关乎到啊国计民生的大决策要问一问专家的意见，都不是，纯粹啊睡醒了睡高兴了，既要吃熊掌又要聊天，那人家这个级别的聊天总不能找咱们这种网上卖烤地瓜的吧，人家就得找这种最高级别的聊天。哎，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个细节，什么细节呢？就是当时比毛泽东一个大4岁0.4个月的李四光和大将近4岁的竺可桢到毛泽东面前的时候，毛泽东 就躺在床上，连身子都没起啊，跟这两个人握了握手。这个细节呢，是竺可桢日记上写的。竺可桢就一句话，他在卧床上与我握手。看到了吧？竺可桢当年在国民党时代啊，蒋经国拿竺可桢当老师和兄长一样看待啊，毕恭毕敬啊。蒋介石对竺可桢那也是恭敬有加呀，但是竺可桢不乐意啊。这个人呢，就像毛泽东说的那样，都是贱皮子。你对他恭敬，他不搭理你；你收拾他啊，用咱们辽宁的话讲，狠狠收拾没毛病。哎，他反而特别拿你当回事，拿你当爷爷。这老哥俩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啊，在国民党时期，那都是处决横上啊的人物，对不对？哎，到了咱们党和人民治理天下的时候，撅着屁股跑过去啊，下雪算什么呀？下刀子也得去呀，是不是？所以老大也看透了，人家就在床上跟你们握握手，人家要下地啊，在门口跟你们握手，那不就给你们脸了吗？给完你们脸，你们不就得上鼻梁吗？这就是人性啊。为什么叫一代雄主啊？他就是参透了这些人的人性啊，知道吗？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所以大家看一下，不是说董铁宝、熊庆来、周华章啊这种光秃秃的知识分子被收拾，就是啊竺可桢、李四光这样的都得给我乖乖的。你想，邱成桐还没有发展到当中央委员、当部长、当中科院主要负责同志的这个位置吧？是不是？那么下边呢，咱们再看啊。1962年3月份，有一个著名的广州会议，就是全国科学技术会议，在广州召开。周恩来啊、陈毅啊、聂荣臻啊、陶铸啊这些人啊，对知识分子百般的安抚，哎，这些知识分子呢，把这个称之为啊他们的春天。然而就在这一次备受争议的广州会议上，有历史资料记载，咱们看一下出处啊。2009年炎黄春秋核定本，这里边呢也讲了两个细节。第一个，周恩来那么鼓励这些知识分子啊、科学家们给党啊、给政府啊提意见，但是呢这些人不敢说，个别敢说的也都把这个话呢限制到善意的批评这个范围内，不敢越雷池半步。这个词咱们应该熟悉啊，咱们的外交部部长王毅先生经常讲啊，咱们中国只接受善意的批评，不接受恶意的攻击。所以这善意的批评就相当于我以前给大家举例啊，人家批评周恩来说，总理啊，我们得给你提意见啊，你这早上不喝牛奶可不行啊，你光喝一碗豆浆不吃鸡蛋也不行啊，你这一碗挂面下边只下一个鸡蛋那也不行。哎，这叫善意的批评，知道吗？而根据会议当时的秘书啊，薛木桥，著名的经济学家啊，他自己回忆，他说有一些部委的专家一直都近乎噤若寒蝉呢，不敢放个屁呀、啊。就这还能叫成啊科学的春天？那咱们想想科学的冬天该是什么样啊？而且这个会议记录啊，1962年的会议记录到今天都没有解密，所以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春天只存在于中国梦当中，做个梦吧，啊，做梦也许能梦到。那么下边呢，咱们就得接触到实质性问题了。 为什么咱们节目一开始说有的人他属于奸坏奸坏的，还有这谐音梗是怎么回事啊？董铁宝就犯了一个重要的谐音梗，所以他不会在啊，所以他就是必须在60年前必须惨死啊。大家知道啊，著名诗人萧三跟咱们伟大领袖那关系非常近呢、啊。啊，包括萧三的妹妹跟咱们伟大领袖那都沾亲带故啊。啊，那不是一般的亲近呢、啊。萧三呢说咱们伟大领袖啊早年在这个同学堆里啊，在这些朋友堆里他有一个外号啊，也叫铁宝，毛铁宝。哎，这个呢仅限于少数人知道，外人不知道。后来萧三说的话人给揭发出来，这一下子连咱们在网上卖烤地瓜的都知道了，铁宝啊，你懂铁宝，你不犯了玉会了吗？你不仅叫铁宝，你还懂铁宝，铁宝是你能懂的吗？你懂数学可以，你能懂铁宝吗？赐死，你抱大树去吧，你完了，对吧？熊庆来这就更不用说了啊，这不光是犯了咱们伟大领袖的谐音梗了，连总理的谐音梗都犯了。如果薄熙来得逞了，那熊庆来还是不行，对不对？那不能随便叫什么来。哎，周华章那也犯了谐音梗了。咱伟大领袖写过诗啊，七律贺柳亚子先生，31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对吧？多有名啊这首诗啊。你周华章算哪根葱呢？你凭什么叫华章啊？人家外国人那么劝你，你为什么不听啊？肯定回来当卧底的，要不是不是当卧底怎么能这么坚决呢？你一心报国，你一心报国，你不还不赶紧把名给改了？周华章啊，找死吗？这不是伟大领袖写贺柳亚子先生这首诗什么时候写的，对吧？你周华章什么时候回国的？你脑子里没点数吗？所以这种人不跳楼谁跳楼啊？谐音梗啊，大家回去都好好看看自己的名字有没有犯这谐音梗的毛病啊。这眼看着扫黑除恶都开始了，大家都掂量掂量自己到底是半斤还是八两啊。那么咱们下边呢再来看一看咱们这位邱成桐邱院长啊，你看他其实也有一点谐音梗啊，他姓邱，然后他在《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啊，这有点意思啊。那么咱们现在呢看这篇文章，这篇文章里啊他引了一句话，你看啊，他引的是德国数学家赫尔曼·外尔说的一句话。什么话呢？这话是这么说的啊，我给大家发上来啊。他说，假如理论和见到的现象界有冲突，而这个理论漂亮而简洁的时候，我宁愿相信理论本身。听到了吧？实际上，邱成桐就是用这句话在勾引啊那些在外边的。看呢，只要这理论漂亮而简洁，我宁愿相信理论本身。天底下最漂亮最简洁的理论是什么呀？为人民服务吗？实事求是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吗？多简洁，都两个字两个字的，对不对？邱成桐他就相信这理论本身了，所以人回来了，对吧？然后他又给咱们举了个例子，叫狄拉克，著名的狄拉克方程。哎，再然后呢，他又给咱们举了个例子，好歹是个中国人，这回咱们认识了啊，曹雪芹。就这哥仨，邱成桐举的这例子，咱们放在一起，也是一个合定本。先说这赫尔曼·外尔啊。他是德国土生土长的数学家， 而且还姓还叫赫尔曼，跟这个第三帝国第二号人物格林一个名，也是谐音梗啊，知道吗？所以在德国待不下去了，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那容不下谐音梗啊，凭啥你也叫赫尔曼呢？赶紧滚蛋。还行，挺客气，让他滚蛋了。这外尔啊跟他的老婆从此以后两地分居。他老婆那身份不行啊，是第三帝国严打对象啊，知道吗？没让你离婚就不错了。这老头子跑了，这个外尔最后死在苏黎世，没有死在他的故乡，没有死在他的祖国。你看，没有像邱成桐院长一样叶落归根啊，担心报国。咱们再看另外一个狄拉克啊，这老先生活得久，活了80来岁，他最后立足点居然是在美国，就在佛州佛罗里达大学。你看他举这俩例子啊，都不是在祖国凋谢的啊。后来好歹邱院长啊够意思，给咱们举了个中国例子，曹雪芹，这真是在咱们中国去世的，而且就在咱们北京啊。关键是曹雪芹去世那时间点呢，曹雪芹是生于康熙年间，大概是在康熙54年，死于大清乾隆27年。咱们中国历史学家呀，把这清朝的康乾盛世这个顶峰阶段立为大清康熙啊，大清康熙22年到大清乾隆33年。也就是说曹雪芹活活的死在了盛世啊，这个盛世这么开明的乾隆皇帝没让这位啊咱们中国最有才华的文学家活过50岁啊。曹雪芹的儿子先曹雪芹一步走了，对吧？这个咱们读过曹雪芹的传记都知道，没读过你也应该听过呀。那也是被一场莫名其妙的流行病给夺走了生命啊。那流行病究竟是什么流行病啊？是人为的还是从这动物身上来的，没人知道。盛世嘛，它主打一个什么？莫名其妙嘛，对不对？要不怎么能叫盛世呢？所以你看这邱院长是不是用这三个例子再给咱们报信儿呢？好，咱们下边说一个啊点题儿的话，什么叫奸坏，什么叫傻坏。咱们先说这熊庆来，熊庆来是怎么回国的？网上流行一个段子，说1956年周恩来给熊庆来写过一封信，召唤他回国，老熊头当真了，颠颠的回来了。后来呢，到了2017年，有一位搞这个华罗庚文章的作者叫王丹红，2017年6月份他参加了一个波士顿啊近现代中国留学史学术研讨会，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华罗庚美国访学与归国记。这篇文章啊，他为了保险起见，专门请两位大数学家审稿，排名第一的就是咱们这位邱成桐邱院长，排名第二的是杨乐。杨乐呢给他提了个意见，说这个熊庆来接到周恩来这封信啊，邀请信，这事儿应该是假的，请你去核实一下。这王丹红就去核实了，核实之后发现，哎，杨乐说的对，没有这封信。熊庆来是自己个儿回来的。问题在于哪儿啊？在于邱成桐也是审稿意见的第一人呢，他应该完完全全知道熊庆来是怎么回国的，回国以后遭遇了什么样的待遇。 对不对？邱院长在求是的文章里可没舍得告诉我们，是不是？可是呢，历史的核定本，也就是历史和常识放在一起叫历史的核定本，他们告诉了我们。所以说有的人那是傻坏，有的人是奸坏，知道吗？好了，今天咱们这话题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